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我们一同打开利未记，我们要读第七章啊。我们一同打开利未记，我们今天要读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啊。我们从利未记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啊，找到利未记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哈。大家可以一同的来读。好，在旧约的129页啊，利未记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啊，请读。
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15节，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
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赠贤的。吃这肉的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好，我们停在这里看。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在这个时候用你宝贵的宝血涂抹洁净。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设立你的宝座，求真理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你自己的家中，求你把启示跟智慧的灵今天赏赐给我们。主，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你赐给主天上的话语，主好让你的众儿女今天能够在青草地溪水旁得的饱足。我们谢谢你，我们的心要欢喜快乐，我们的灵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亲自主使我们那个被掳的能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主啊，使那个主每一个人当劳苦担重担的，能够借着平安祭的经文，让我们心中充满从你宝座来的平安。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个时间奉耶稣的名分别为圣。我们要奉主的名要捆绑上空的恶者，我们要宣告那黑暗的势力要离开我们。主啊，你的真光要借着主神的话语，都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能够释放出来。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主啊，你来使用你自己的教会，成为这个世代的灯台。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讲就讲到平安祭的第三章，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来继续看平安祭。
那么从第
七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呢，是里面所记载的呢，跟第三章平安祭我们所读的略有不同。不过呢，这一段呢是加入了一个新的规则，
因为从第七
章十一节开始呢，特别要记载在献的这个祭物的当中怎么样的处理。
我第一讲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到，平安祭的一个特色就是人人
有奖啊，献祭的人、祭司，还有这个献祭的人要邀请许多的人一同来参与吃这个所献的这些祭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规则的当中呢，神就在利未记第七章十一节开始呢，要把一些多的一些规则呢放在这个规条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呢，因为祭司呢，他能够在平安祭的当中得到肉吃在这个素祭的时候，我们知道祭司是吃什么？吃面条但是吃面条呢，长期下去也是不行的，还要吃点肉嘛上帝实在是很恩待他的仆人 有荤的有素的感谢赞美主。这个平安祭里面是荤的这是非常有特别，很特别的所以我们读这个神的话，你就知道当时的祭司真是从上帝的所列的这个规条当中享受到很大的祝福好，那么我们看见既然是要吃肉的话，犹太人就有一个规则了，这个吃肉有时候是要沾饼的配着饼一起来吃的。所以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了分为感谢而献的跟还愿或甘心而献的，在这个规条的当中就有一些不一样了。 啊，从这两边啊，这三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献平安祭的这样一个动机的里头啊，啊，每一个人去献的时候呢，就要按着上帝所指示的规条来到上帝的面前。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呢，第一个我们看十一节啊，十一节他说，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十二节他说，若是为感谢献上的，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条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好了，到了十三节很特别的啊，他说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啊，若是因着感谢而献的话，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就有几种的饼。第一个就是调油的无酵饼，抹油的无酵薄饼啊，还有用这个细面做的薄饼啊，细面做的饼。那么第四种是很特别的，是什么啊？叫做有效的饼。好了，那么我们从这个饼的当中啊，我们看见突然发现有一个跟其他的祭讲的不一样的啊，在这个数祭的当中啊，神特别指示这个摩西来启示这个立位祭的时候啊，在
数祭的里面是不准加酵的，因为这个
数祭里面加酵要经过火，这个酵啊就会产生了这个啊问题了。那么在了这个到了这个立位祭呢，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呢就很特别了。为什么在平安祭的当中，这个感谢因着感谢而献的可以放酵呢？啊，弟兄姐妹，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是不是跟前面的经文是有冲突呢？
啊，其实这个解经家了啊，都从这个许多的经文当中来解释哈。
其实，在平安祭的当中啊，因感谢而献，并且献有效的饼，跟其他的经文并不冲突的，因为这个饼啊，它是不需要过火的。第一点啊，不需要过火。那么同时这个饼啊，通常只是取了十分之一，通常是十个饼，有一个饼就奉献给这个祭司了，另外九个归给谁了？归给那个献祭的人。所以这个献平安祭因感谢而献的人，他会准备十个饼，而十分之一归给祭司，祭司就拿去了啊。等到这个平安祭啊献完了以后，这个饼就跟那个肉啊啊，一起来配的啊，这个祭司就把它吃掉了。那另外十分之九这九个饼呢，就归给献祭的这个人，并且献祭的人要邀请许多的人一同把这个有效饼把它吃掉。所以第一个啊，我们看见呢，这个有效的这个饼啊，在这里不没有在坛上来焚烧。所以解经家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了啊，我们看利未记第二章十一节，先来看一下啊。你看到数记的当中啊，我们看一个经文，
利未记二章十一节，
他讲到凡献给耶和华的数记都不可有效，愿你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啊。所以在坛上所献的要经火的，在这个铜祭坛上所烧的不能够有效的。但是这个平安祭呢，是这个人做好了，献祭的人做好了，就交给了十分之一交给了祭司。进到会幕的一个原则就不出来了啊！
进到会幕了，不是归给上帝，
就是祭司在这个会幕当中要把它吃掉的。那么剩下十分之九呢，就归给这个献祭的人。所以第一点，我们从这个规条的当中哈、啊，并没有跟前面所说的做一个矛盾啊，一个矛盾。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六节，请大家来看一下。民数记啊，十八章二十六节，
在旧约的一百八十八页啊，旧约的一百八十八页，
在民数记的十八章第二十六节就讲到哈、啊，你小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啊，看到没有？所以通常犹太人献祭的时候。啊，献感因感谢而献的平安祭，那么十分之一这个饼的十分之一会交给祭司啊，另外十分之九可以不进到会幕的当中，因为这十分之一已经献给了啊当时献祭的这个祭司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酵呢其实是有发大的意思啊，发大的意思。
这个酵在圣经的当中有好的意思，也有不好的意思
啊，这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就讲到。啊，这个面笑啊发大，在那个地方是讲是好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啊、第十三章啊，我们来看一看
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啊，第十九页啊，就啊新约的第十九页。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个面笑的比喻，他说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三节，他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那么这边就把这个面笑的一个发的一个能够扩充发大的一个意义放在神的国度里头啊，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是法利赛人的笑的话，这就是表示罪的什么延续，罪的扩张啊，这就是不好的啊。所以在这个啊圣经的当中讲到笑的啊这样的一个解释，有好有不好啊。在旧约的当中，当然很多的经文当中是指的那个不好，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笑，法利赛人的笑就不好。天国的面笑就是好的意思，表示天国是有神的能力能够扩张能够扩大啊，所以这有不同的解释。好了，那么我们看见的啊，不管是这个笑解释是好还是不好啊，在圣经的释经学的当中都有它的可能。那么在平安记的当中呢啊，很特别的，前面讲的是无效，后面讲的是有效的饼。那么三个无效啊，两一个有效，那么都可以在平安记的当中，在感谢记的里头来使用，那这个就非常特别了。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平安记，大家都知道是指着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经历的那个繁祭跟素祭，以至于结出那个平安记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奉献，道成肉身，在世上的行走他一生的一个奉献的生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结出这个平安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平安记的当中有一个特点呢，因为在平安记的当中是不会有咒诅的啊。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弟兄姐妹们，很多的人啊当他信耶稣之前，他的背景是佛教徒，或是他是道教，或是什么教，很多的时候你去传福音啊，你让他信耶稣，他很怕的，对不对？他说怕他以前所拜的那个假神啊，会来找他的麻烦，他们很怕的。那他们可能发过什么毒誓啊，这是我们在中国人传统当中经常碰见的。但是在平安记的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啊，你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看第十三节啊，第三章第十三节，263页，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里面一个重要的真理。因为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既然平安记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话，在平安记的当中啊，这个记的当中就把人的咒诅都拿掉了啊。这个咒诅包括从亚当来的咒诅，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是生在罪恶的当中，我们也活在罪恶的当中。圣经里面讲了，在母腹里怀胎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罪就已经在里面了。那么今天算我们这个人啊，要离开这个亚当的咒诅，只有靠着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那个罪的咒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让我们今天结出那个义的果子啊，那个生命的平安才能够进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你注意看，在平安记的当中很特别的，他从另外一种角度，我们不管这个笑解释是好的意义还是不好的意义，但是在平安的里头，平安记的当中，耶稣基督的平安，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救恩的平安，可以临到一切的人，只要信的人必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啊。所以你注意看啊，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五节，我们看一个例子。当时啊这个彼得啊，大家都晓得做了一个异象哈。彼得你们都知道啊，他其实还是在啊活在这个旧约的律法的当中，但是上帝就让彼得呢啊来做了一个异象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好，我们先看看这个原因呢。第一节哈，他说使徒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神的道，及至彼得上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哎，你看当时
在教会就产生一个问题了，犹太人信耶稣当然没问题，因为犹太人从小第八天就受了割礼啊，完全没有问题了，一生的当中啊还都是遵守旧约的这个律法，他们没有问题。但是外邦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去行割礼呢？啊，你看到第三节啊，这个他们就来争辩了。他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哇，这下不得了了。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彼得来争辩。他说：“彼得啊， 你跑到外邦人的家去吃饭了，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未受割礼是那些不洁净的人，这些人你不可以跟他来往的啊。这是犹太人啊从旧约的当中所得到的一种观念。但是你注意看啊，既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做成了，
神要用这些彼得啊，用这些门徒使徒，要把平安的福音传出去，
就必须在使徒的生命的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很奇妙的，彼得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上帝怎么办？上帝就给他做了一个一看的一个意象啊，你可以看啊，第四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个事啊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
有一个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呢，
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啊，你就看到彼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犹太人啊，当然他信耶稣了啊。那么第九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下来说：“神所洁净的，你们不可当作食物。”一连三次就收回天上去。好了，你注意看啊，所以你就晓得，
当彼得得到这样的意象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之啊，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福音呢、啊，真正的平安是什么意思。
因为旧约的啊，这些人其实是福音哈、啊，还是在旧约的里头。新约是什么时候开始？你们知道吗？很重要。新约其实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复活以后啊，才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约，
进入到耶稣基督是啊，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一个崭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福音把它带进来了。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还是旧约哈
啊这个新约旧约的分法不是按圣经讲分的哈、啊、千万不要误会哈、啊。那么这些的犹太人就在那个旧约跟新约的转换期，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转换期。既然耶稣基督
那个啊平安把借着耶稣基督带进来，
既然在旧约的当中那个平安祭是真正的平安祭的意义是预表这个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平安祭的意义呢就很特别了。
不管是无效的饼有效的饼，上帝怎么样都接纳，因为在平安祭的当中靠着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
信的人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平安啊，就是如此，是非常特别的。
难怪啊，主耶稣基督啊，要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要借着异象去告诉这些使徒啊，你们要去给外邦人传福音，并且你们要接纳他们，你要把这个福音传到他们的当中
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到啊，这是神的一个大能呐、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啊真理呢，在平安节当中你已经看到了啊，有效的、无效的，都可以借着信的缘故来到上帝的面前。
得享这个平安祭的好处啊，非常特别的。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祭肉呢，为感谢而献的这个祭肉呢，到底要怎么食用呢？这也是非常特别的，在平安祭的当中，跟甘心愿或是这个还愿啊不一样的。甘心祭跟还愿祭是不同的。好，请大家来看第七章第十五节啊，第七章十五节，在利未记第七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啊。为感谢献平安牺牲的肉啊，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哎，很特别哦，在感谢的里面，你如果献平安祭，祭肉第一天就把它吃完，不要留到第二天啊、哦，那很特别。那么你注意看啊，
在还愿或是甘心所献的这个祭肉呢。啊，请大家来看第十六节、十七节了啊，看他怎么说。
第十六节说：“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者甘心啊，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很特别哦，啊，如果你是甘心啊，是还愿的话，你今天所献的这个平安祭祭肉可以第二天继续吃，
第三天不可以吃啊。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很有意思的啊。那么为什么在感谢的这样的一个动机的里头？献的这个祭肉需要立刻的把它吃完呢啊，我想上帝在这样的一个规条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美意。
既然是感谢嘛，我想第一点，你怎么样把这么多的肉把它吃掉呢？这是一个问题咯啊，这是很重要的啦啊。你今天啊，这个宰了一头牛，宰了一头肥羊啊，不管绵羊还是山羊，这个肉一定是很多的嘛，是不是？那么你怎么样动脑筋想办法把它一天吃完怎么办？
假如你今天啊做了一大堆的东西，你想啊，你今天要一天把它吃报销啊，吃进肚子里面，怎么处理啊？啊？啊，对，第一个多请人来嘛，是不是？哎呀，很自然的，就让那些以色列人把这样的感谢啊放在众人的当中，把人多多请到啊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宴会的地方。哦，这是很特别的，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举动，把自己的感谢之情呢、啊、公开来表达，这是神的一个智慧啊！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为了感谢上帝哈 这个要举办一个特别的聚会的话，多多请人哈、不要只是请那个至亲好友两三人哈、可以谈到深夜的哈。其实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要多多请人啊，因为我们要让众人一同来享受这样的见证啊，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那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原则啊，所以这个为感谢而献的，今天在教会的当中一样的，我们把这个属灵的原则抽出来，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有份参与这样的侍奉啊，参与这样的一个感恩。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为什么一天吃完不要留在第二天呢？那么也逼着大家热烈的赶快把它吃完啊、吃还要热烈一点嘛，对不对？那这个大家都不都你客气来我客气去的啊，第二天就这个不能吃了，所以大家上桌就感谢上帝，就开始吃啊，吃饱啊就把它吃完结束啊，这个要热烈的去吃啊，这不这个吃的气氛就不会太尴尬哈、大家不必客气，因为神说了一天吃完哦，大家就上桌感谢上帝就开始吃了，这个气氛就不同了啊，每一个人都存着感恩的心，能够分享那个感谢的气息。啊，这个很重要啊，不然这个如果是慢慢吃的话，那我献完以后，哇，大多数都是归我。假如我今天去献的话，就是那个内脏哈、那个油，这个羊的话，肥尾巴、脂油送到这个圣所里头去了啊，会幕里头去了，其他的都归我哎。那我可以借着这个献祭的理由，大部分的让我慢慢吃，对不对？啊，我可能会这样做，但是上帝说不要。我们是凭着感谢而献的啊，我们要热烈一点，不要保留啊，很特别。那么我讲了另外一个第三点啊，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也要借着一天的吃完来相信上帝是我们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神。既然是献上感谢，赶快把它吃完，因为神是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神啊，像主导文里面就讲了啊，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这位神。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感谢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所献的平安祭的当中啊，我们来思考，今天我们为了感恩感谢，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太小气啊，因为是为了感谢嘛啊，我们就大大方方把这个感恩之情啊，赶快的把它运用出来，让每一个人都来分享。那么至于明天，既然是感谢，我相信上帝明天还会供应我的需要，所以今天的教会啊，为了感谢的话哈，这个原因的话，就不要太存太多的钱哈，这个很重要哈。教会存太多的钱其实也不是太好啊，耶稣来的时候这个钱也带不走哈。那我们都是献感恩祭嘛，对不对？大家都是献感恩祭啊，那我们不要存太多，让它存一点是有被不需啊，这个需要是应该的啦。但是呢啊，在这感谢祭的当中，你注意看神的恩典在哪里啊？神要我们今天去学习的啊，这个以色列人也不是个个都是非常富有的，对不对？也有很富有的，也有很贫穷的，但是都一样的，不管富有也好，贫穷也好，每一个人都是存着一个动机来的。那么你就必须信靠上帝，按照这样的规条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就可以讨神的喜欢。好，那么我们看到第四点了，为什么啊当日要吃完呢？那么就表明了我们不犹豫的来信靠耶稣基督啊，不犹豫。因为当天吃完呢，当我们吃了这样的一个平安祭的祭肉的时候了，那么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恩典，通过吃这样的祭肉的一个聚会，那么我们就在实质上看见神人和好的那个现象啊，在这个会场的当中看见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到那个和好。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和好的时候呢，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规则，我们就很快的把它吃完，来靠着信心我们来接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啊一章 13节14节我们来读一下了。
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这个平安祭啊，当我们信的时候，你注意看，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也是因着我们的信立刻就有的，不是信了以后还告诉你啊，再慢慢来啊，我还要再看看你，不是的啊。你注意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啊，我们来读一下。他说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得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是信的人就怎么样，立刻得到了，立刻信的，立刻信的啊！永生不是有一天你到上帝面前才给你的，
永生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认罪悔改，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跟永生立刻就赐给你，是立刻性的啊！所以当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我们也立刻性的把这个祭肉把它吃完，就以同样的来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神对我们是何等的大方，耶稣基督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赐的平安是立刻性的，绝不延迟的啊！神所赐给我们都是美善的啊。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就借着圣经的经文啊，也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献感谢，我们立刻就献，
并且遵循上帝的法则，我们来立刻的信靠他，接受他，
我们就享受那个生命的平安。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第五个了，为什么这个祭肉必须当日吃完，不要留到第二天呢？因为这就表明，当我们献上感谢之后呢，我们当天吃完也预备我们明天奔跑前面的天路。
一个感谢的人需要预备奔跑前面天路的啊！今天一个献上感恩的人
啊，我们就很容易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当他写保罗书信的时候，前面都是讲的救恩的伟大，后面就按着上帝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生命平安手赐给我们的恩典，
他就呼召这些读圣经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啊圣徒，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是立刻性的，是不可延迟的。
所以我们看见呢啊，有这五点非常的特别，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第一个，我们尽量邀请人来参加；第二个啊，我们要在这样的聚会的当中保持那个热烈的气氛啊，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这个啊聚会的当中，不要保留。
第三个，我们相信
神是供应我们每日饮食的神，我既然感谢他，我就信靠他，我不担心明天的日子会如何。第五个啊，也表明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决心，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立刻性的，我们今天的回应也是立刻性的。好，第五个就是讲到呢
啊，最后一个第五个就是讲到我们吃完了以后，我们要有一个跟随的决心啊，能够跟随他。
所以这是在啊平安祭为感谢而献，当天吃完，不要留到早晨，有这五点我们一同来分享。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在圣经的当中啊，我们来看还愿跟甘心所献的平安祭了。在这样的一个动机里头来献平安祭的话，
它的规则又有点不同了，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来看16节到18节。
好，我们来看16节啊，我们再读一下16节到18节啊，请读。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正贤的，吃的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好，那么在还愿跟甘心的啊这样的动机所献的平安祭的当中啊，很特别的啊。
那么这个牺牲的这个要求呢是很宽大的。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22章23节啊，我们来看一看，先翻到利未记22章23节。好，我们翻到利未记啊22章第23节啊，我们看150页啊，我们读23节，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23节，请读。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
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甘心祭很特别的，无论是公牛绵羊羊羔自己有余或是缺少的，只可以在甘心祭献上，很特别哈，这是非常特别的，在圣经里面。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甘心祭的特点呢，就是对于祭物的要求比较宽大。弟兄姐妹，你会想想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定规呢？想想看为什么。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哈，既然是甘心的话，既然是甘心的话，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我们来看那个啊，这个腓利门书，我们来看一看啊。你看这个腓利门书哈，保罗如何对待阿尼西姆啊？啊，腓利门书，你来看一下啊，311页啊，311页。既然是为了甘心的，那么就为甘心的缘故，应该要包容跟接纳了。为甘心的缘故，能够接纳这些软弱的，接纳这些不足的人。当腓利门书311页啊，311页，当使徒保罗啊写腓利门书的时候，你注意他如何去描写这个逃奴阿尼西姆，很特别的。阿尼西姆是一个逃奴，按照道理他生命里头不会有平安的，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一个逃奴若是逃离主人的手，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的话，这个逃奴要按这个律法来处理的。那么但是呢，这个阿尼西姆呢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了，那么保罗就为阿尼西姆原来是一个逃奴，但是在基督的里头，保罗愿意来接纳他，保罗要把这样的一个平安放在他的里头，来为他的主人来求情呢。哦，你看保罗他所描写的非常的特别啊，你看保罗怎么描写啊，请大家看第12节，保罗说了，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他是我什么心上的人。哎呀，你看这个保罗描写的多好哈！啊，这是我心上的人。哎呦，那这个腓利门跟他的妹子这个亚非亚一看到这样的信的时候啊，哦，就很乐意的来看见保罗这么爱这个逃奴，他们也愿意来爱他了。那么除了讲说是我心上的人以外，你注意看啊，那么保罗在15节说什么啊？16节，他说不再是什么奴仆，他今天不再是奴仆了，因为他是高过奴仆，是什么？亲爱的，是我的兄弟。哎呀，保罗今天把这个逃奴啊，按着耶稣基督所赐给保罗的恩典，保罗也把这个恩典放在这个逃奴的当中啊，把他拉起来跟保罗平起平坐，因为这是我的弟兄啊，我的兄弟啊。你看保罗写这个腓利门书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把那个生命的平安放在这个逃奴的里头。这个逃奴虽然信了耶稣基督了，但是在实际的这个生活的当中，他还欠他主人一笔债，这个债就是他做逃奴嘛。那么保罗好了，就借着这个腓利门书呢，把这样的一个心意呢要放在阿尼西姆的身上，并且保罗非常甘心哦。你看保罗怎么说啊，第18节，保罗说了，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哎呀，弟兄姐妹啊，你看到这个保罗带领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弟兄啊，当他有难的时候，保罗愿意为他出头啊，哎，就把这个生命的平安放在这里头了啊。这就是平安祭，实实在在的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活出那个平安祭的生活。那么你看，当保罗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人？是不是保罗跟这个阿尼西姆有特殊亲戚关系啊？有没有啊？完全没有嘛，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按着耶稣基督赐给保罗的恩典，保罗也按着神给他的恩典来恩待这个逃奴。因为保罗以前也是逃奴，很简单，保罗以前是什么？逼迫基督徒的，他比逃奴还更糟糕啊，他还是抵挡耶稣的哦。所以你看见上帝都这样的把生命平安放在保罗的生命里头，还赐他权柄啊，呼召他做上帝的仆人，在他的生命里头，他愿意把这样的平安放在阿尼西姆的身上。那么第14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那么保罗啊很有意思的哦，保罗就要求这个腓利门啊，我们读14节，他说啊，但我啊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什么？甘心啊。保罗说你要甘心啊，我今天这样接纳他，我很甘心的啊，他欠你什么挂在我的账上，
因为他的账耶稣基督也为他付清了，很简单，十字架的大能，耶稣为他付了一切罪孽的账。既然这个阿尼西姆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在基督的里头，保罗愿意为他扛这笔债。哦，感谢赞美主，这才是一个仆人啊。所以做上帝的仆人要像保罗的心肠，很重要的，弟兄姐妹的债自己扛上去，很不简单哦。有时候别人还会误会你哦，但是你已经把那个生命平安怎么样放在这个人的心中，他才能够体会那个福音在实际生活里头的平安。这是教会当中我们要学习的。你注意看，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难怪上帝祝福他。好，那么我们回过来看看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甘心的里头呢，这个祭物是宽大的，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个甘心这两个字，也让我们去做服事的时候也甘心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就说了，那怜悯人的就当怎么样甘心啊。我既然怜悯他，我要甘心。保罗做到这一点了，保罗怜悯阿尼西姆，所以保罗就甘心愿意为他背债啊。这个感谢赞美主，这是神所喜悦的啊。在这样的一个甘心的里面啊，一个平安的当中，实实在在的把这个平安放在这个逃奴的身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祭肉呢也很特别的，看他怎么处理啊。这个为甘心跟还愿所献的平安祭呢，是不需要用饼来献的啊。当然圣经的当中没有记载为什么不需要用饼啊，没有记载的。但是这个祭肉的处理呢，却是跟刚刚所讲的为感恩所献的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祭肉很特别的，刚刚我们读的啊，这个献祭的日子吃，同时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啊。很奇怪，我刚刚一开始就指出来啊，这个祭肉吃的时间有点不一样，感谢当天解决，立刻解决，不要延迟哈，免得这个就发不出那个感谢之心了。那这个甘心为什么可以留到第二天吃呢？这个让我们来思考思考啊，啊，非常特别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在这个第二天的当中能够吃，能够延续到第二天的，其实就是表明他的甘心不是只是一天，表明他的甘心有延续性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甘心乐意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甘心不是一时的冲动，刚刚呼召，有没有人愿意啊来做招待，哇，大家都举手，长老很高兴，等到打电话排班的时候，哇，奇怪了，怎么有一半的人手就放下来了啊。哈，这个就显然这样的服事不是甘心的嘛，是不是啊？是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光景啊。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很有智慧的，既然是甘心的话，延续到第二天啊，吃鸡肉吃完第一天继续第二天再吃，让这样的服事能够延长，这是神所看重的，表示他的甘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甘心。弟兄姐妹们啊，今天呢这个福音呢已经托给我们了啊，所以保罗就说这个福音已经托给我们，我们若甘心去做的话，哎，这就是有奖赏了啊。福音已经交托给神的家，交托给教会了啊，我们要甘心的去做。同时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说，我们得时不得时怎么样，务要传道，因为这是一个甘心祭，我们就要做上帝的仆人，是甘心乐意的，别人怎么说也好，怎么讲也好，我们甘心乐意去做啊，人领受也好不领受也好，照样去做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同学会，大学同学会的当中啊，一桌啊有十二个人吃饭，那么都是不信主的嘛，那么我就给旁边人都传福音啊，结果有一个姐妹信主，因为她的名字哈、啊、很特别的，好像是基督徒的名字。后来我就问她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她说是。好了、啊，那么大家都在看这个蒋光超哈、啊，在这个台上耍宝啊，因为是一个同学生会嘛，大学学生会在北美啊。那我就给那一桌人传福音，传了二三十分钟啊，讲得口干舌燥。我就跟那个姐妹说：“好不好啊？你帮忙讲一个见证啊。”但我想我也喘口气哈、啊，为他祷告。他就说：“我今天不谈这个。”哎呀，我说惨了，今天你不谈这个谈什么？我今天来吃这顿饭就是要谈福音的，不然我来干嘛？是不是浪费时间嘛？是不是看看那些节目表演没什么看头的啊？所以基督徒你看到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哎呀，福音已经交托给我们了，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本分不能改变的，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可以去，但是我的目的就是传福音啊！你听也好不听也好，我把福音传完了，我的责任就了了。你不接受平安临到我，你接受我为你感谢上帝，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做福音工作一定要甘心呐、不甘心的话没办法的，走不了太久的道路啊。因为走一走走走，今天好明天就不好啊。这个所以在平安记的甘心的里头啊，我们要了解这甘心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就算是查圣经哈、弟兄姐妹你们很辛苦啊，每个礼拜五都甘心的来查圣经，查主的道。哇，使徒行传里面就为这样的聚会感谢上帝了。我们看使徒行传17章11节，哎，我们来读一读哈。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已经在献那个甘心的平安祭了。你可能从来不知道哈。不过讲完以后哈，也要继续的如此哈，不要这个三天晒网一天打鱼哈，这个就不叫甘心祭了，要有始有终哈。那么我们看使徒行传17章11节，你注意看啊，使徒保罗啦就来称赞那个皮利亚啊。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圣经了啊。好，我们看第10节11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皮利亚去。第二天啊，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个地方的人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啊，帖撒罗尼迦我去过啊，这个是一个靠海边啊，经常可以去下去游泳的啊，实在是太舒服了啊。这个皮利亚这个地方呢，可能比较适合属灵的人啊，在那里好好读圣经啊。皮利亚我也去过了，非常好的地方，很美的啊。那么圣经里面就记载，他说你看啊，皮利亚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个道是与不是。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查圣经啊，也要甘心嘛，对不对？好，你们都绝对是甘心来的，我知道啊，不是甘心的，也不愿意花这个时间代价在这里做一个小时啊，你们绝对是甘心的，感谢赞美主。所以你们在献甘心祭啊，在教会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甘心祭呢，就很重要啦啊，对于这个祭物的要求就很宽大，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你们能领受多少我们牧师我们不能要求，对不对？不管你能领受100%、60%、50%，哎，那个奉献的心上帝已经看中了啊，就是这样。我不能说你们绝对都要明白，不一定的，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神在啊这个甘心祭当中让我们看见的。好，那么我们来继续看了。那么接着我们要看见的啊，在这个甘心祭的里头啊，那么第三天的祭肉啊就要用火来焚烧了。那么我们看见第三天为什么要用火焚烧呢？这边有几种的看见。第一个看见呢，就是第三天因为天气炎热，在中东地区天气比较炎热的，当时也没有冰箱啊，也没有这些设备，所以差不多吃两天可以了，第三天祭肉就怎么样，会腐败掉啊，这个吃了在卫生上就不好。所以神是一个讲究卫生的神，神很照顾啊以色列人的身体的，真的神很爱卫生的。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行军神就叫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自己拿一个锹啊，办完你的事的时候转身把你的这个宝贝呢用土把它掩埋起来啊，免得遍地都是地雷哈、这个不太好，要掩埋干净啊。所以你看这个旧约里面讲神是一个什么的神，神是一个洁净的神啊。所以我到很多偏远地区我都告诉他们的，哎，你们不要不在乎哦，你信了耶稣跟外面人没有差别哦，身体还是脏兮兮的，每天也不洗澡，很多的地区农夫一个月洗一次澡的，真的啊。所以你还没有靠近就已经闻到那个五味杂陈了，很多是这样的。那你到了西藏更是如此哈、西藏那些人一年不洗澡两年不洗澡很平常的啊，所以当他还没有到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人到了，因为那个味儿已经来了啊。那你要去那里传福音要为你的鼻子特别祷告啊，要不太敏感，太敏感的人去不了西藏不过这个也要甘心了、还是扯到甘心的问题了。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第三天气候不好啊，所以呢这个祭肉呢会腐坏掉，所以需要把它烧掉，吃不完啊就要把它处理掉。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当时在卫生的条例我们所看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卫生条例在属灵上也有一个意义的啊，这个属灵上的意义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在
还愿祭跟甘心愿的这样的一个平安祭的当中，第三天祭肉腐败发臭呢啊，要把它处理掉。因为我们晓得这整个的平安祭还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啊，他是不朽坏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在诗篇第16篇第10节，我们来看一下，平安祭是预表的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呢啊，这个预表性呢，在诗篇里面16篇第10节，我们来看一看，在旧约的667页啊，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诗篇第16篇第10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你们注意看，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怎么样复活啊？他的身体成为一个灵体，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啊 ，spirit body 啊，作为一个保证，我们以后也会如此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平安要放在所有的圣徒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平安祭、甘心祭啊，跟这个还愿的里头呢，第三天祭肉就要处理掉了，因为这个腐坏的祭肉是不能预表基督的啊，这个祭肉腐坏就要处理了，赶快把它处理掉。那么我们注意看啊，同时除了预表耶稣基督以外呢，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第一天甘心，我们第二天甘心，那么我们第三天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第三天可能我们遇见了一些环境的状况，我们就容易发怨言啊。这是一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人人如此。但是在平安祭的当中，神要借着平安祭甘心的这两个字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在第三天的时候特别注意。然后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5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原来是一件非常快乐荣耀的事情啊。到了出埃及记15章第1节的时候，这个米利暗呢、啊、就开始来赞美上帝了啊，摩西的姐姐在那边赞美上帝，以色列众民呐、啊、高兴万分呐、啊，因为看见他们所侍奉的上帝把红海打开啊，实在是开了他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大能呐、啊。哎，你注意看啊、哦，到了第22节的时候。当他们过了红海，摩西就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几天呐、啊？3天呐、啊，才走3天找不到水啊，就开始干什么了？发怨言呐、啊！啊，因为到了马拉那啊，不能喝那里的水，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那么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哦，所以你看见了，这个人呢、啊，要跟从神呐、啊，这个第三天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其实啊，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了哈、啊。我想我也有哈、啊，我坦白一点哈、啊，我们都有的。从平安祭的当中，神就提醒我们，啊，甘心所献的第三天你要小心了啊，因为环境一转变，没吃没喝的，今天有一点信心的功课，我们立刻就跟上帝发怨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啊，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神就提醒我们。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告诉你哦，保罗都有经历的。大家都知道保罗跟马可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保罗就跟马可分开了，是不是？巴拉巴呢是个好人，巴拉巴一直想把他们凑合起来，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一个布道团变两个布道团啊，万事互相效力啊，这个巴拉巴就跟着这个马可出去了。那么保罗你看见第一次的旅行布道跟马可，因为配搭的关系，马可中间就回去了，保罗就不愿意带这个年轻的马可。但是你注意看哦，到了最后的时候，保罗还是提名讲到马可的。当他年纪大老了，在他的同工团的当中，这么多人跟保罗配搭过，最后他还是要提当年这个年轻的马可，还是说他是与我有益的。这个话实在是很深刻哈、啊！你说这个马可跟保罗怎么与他有益呢？弟兄姐妹啊，用4个字啊，这个叫生命同工啊，懂不懂？生命同工啊，就是当时你跟人家同工，可能两个人都挺有个性的啊。其实保罗也蛮有个性的，但是因为个性的缘故，
两个人看法可能有点不同，但是可能有点过节啊，这是人个性的缘故。可是可能刚刚开始服侍神，因为毕竟保罗第一次布道的时候也是刚刚开始服侍神没有多久嘛，毕竟还是这样的啊，不是很长的。那么可是当他生命成长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当时跟他有一些误会冲突的这些同工了、他会想的。那么保罗到他老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这个马可了。哎呀，其实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那个生命同工之间生命的平安，这是神更看重的啊。那个侍奉是很重要的，但是神要借着侍奉把我们磨成那个生命的平安，结出那个义的果子啊，这是神的目的。神要借着侍奉让我们的生命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目的。所以你看，等到保罗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到这个马可是与他有益的。虽然当时他跟巴拿巴有这样的争执，但是借着这个争执，逐渐逐渐的也改变了保罗。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伟大啊！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弟兄姐妹，你们配搭100%都没问题吗？不会吧？啊，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的背景都是罪人的背景啊，我们的肉体还没得赎，都是从老亚当过来的。所以我还挺有个性的哈。那么上帝就借着环境帮助我们，铁杵磨成绣花针，了解哈？借着难处把我们磨啊磨啊啊！但是神是很有智慧的，我们被磨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痛不痒，一转身，哦，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你到时候才知道。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借着读经祷告，借着生命的长进，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哎，以前这个难处我不能通过，今天我可以通过了。你突然发现你有平安了。这个平安的果子就结在你的生命里头，是这样子慢慢慢慢来的。得救是一刹那的，那么要结出基督的身量啊，他的身量要扩大，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情啊。我也在学一样的，大家都在学，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在奔跑。所以我们看见呢啊，在这个第三天祭肉用火焚烧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见啊，提醒我们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基督所结的果子要放在他的教会的当中。那么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啊意义了，在这个第三天的里面呢，我们来看见了何西阿书六章，我们翻一翻，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六章啊，在小先知书的里面，何西阿书第六章1061页啊，1061页，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我们来读一下，1061页啊，1061页。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了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认识，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好了，在何西阿书第六章里面，他就来劝告以色列人了。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有管教的啊，我们要来归向他，神医治我们。但是当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神也借着啊这个管教的杖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神的恩典是大的，神的管教还是短暂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怎么样？他要使我们兴起。所以神的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结出那个义的果子啊，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甘心祭的里面啊，平安祭的甘心的一个动机，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要学习的功课啊，不管是缠裹，不管是神借着环境管教我们，或是来医治我们，但是神最终的目的是第三天要我们兴起，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能够领受那个永世的祝福。好，我们看见呢，这个第三天呢，啊，要用火焚烧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好，那么感谢赞美主，提醒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第三天的侍奉，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请大家再来看腓立比教会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服事当中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在腓立比书，我们来看一看啊，腓立比书啊，大家都晓得啊，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呢啊，这个腓立比教会呢一直支持保罗的工作啊，不管在经济上的奉献支持他， 这个腓立比教会实在是值得大大大大的啊这个表扬啊，因为腓立比教会呢，同时呢也打发了以巴佛提啊跟着保罗啊去支援保罗的。那么你注意看腓立比啊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一下了，第二十四节啊，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四节啊，279页。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第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哎，保罗怎么样去称赞这个以巴弗提？我们来读一下。保罗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好了，保罗这样的来赞赏以巴弗提，用了几方面来赞美他。他是我的弟兄啊，我的兄弟，跟我一同做工啊，腓立比啊，你们在奉献上有参与，但是这个以巴弗提不一样的，他在做工上与我一同劳苦，一同当兵。哎，就用这样的一个啊词句呢，把这个平安怎么样放在以巴弗提的身上。那请问你，以巴弗提到最后能不能做工了？不能做工了，因为以巴弗提呢，他非常想念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并且极其难过啊，所以我们看见，那么保罗就为这个同工啊，要结出生命平安的果子。既然这是你们甘心差遣出来的以巴弗提，他今天他有病了，那么你们怎么接纳他？哎，这是很好的问题嘛，是不是？在教会当中很好的问题啊。你看保罗怎么处理？保罗就说，嗯，这是我的兄弟，是你们差遣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啊，是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们差遣他来帮助我的。好好，非常好。后面就说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就要把这样的平安放在以巴弗提的身上。他说啊，第二十九节，他说，故此啊，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保罗就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了，你们不要因为他今天被你们差遣来，好像没有完成你们的托付，你们就小看他，不可以的啊！保罗不是从那个角度来看，保罗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既然是你们甘心差遣过来的，今天不管怎么讲他总是来了，是我的弟兄啊，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哎，这个是属灵的看见了啊！不管怎么讲，是我需用的时候你们差过来的，好，今天他是我的同工，不管他做的怎么样， OK， 时候到了，他必须真的要回到你们当中了。不管侍奉如何，保罗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哦，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导啊。那么今天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把生命平安怎么样放在教会的里头，这才是神看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平安记的当中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啊。那么他说了，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生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腓立比教会啊，你们在金钱上奉献非常好，信心是有的，但是以巴弗提是补足你们的不足，你们不能来，他来了。虽然他今天啊有病了啊，不知道什么病哈，有人说是相思病哈，要回家乡了啊。OK， 不管他是什么病，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同工，你们才来了，今天我也要要求你们来尊重他，而不是来论断他。哦，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在平安记的当中，今天神要教会学习的，保罗就能够看到这个平安这两个字，不管是还愿也好，甘心也好，还是感谢也好，这个平安在他在这个平安记的当中是没有咒诅的，没有论断的啊，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这才是在平安记当中我们要看重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平安记，不管是感谢也好，甘心也好，还愿也好，主啊，你的本意乃是要我们真真实实的快快乐的活在你的里头。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在我们当中，你继续施恩，把你的话语传扬的清楚明白，好让你的孩子们的造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主，让我们回到五记的当中，我们也从这些属灵的教训的当中，主啊，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教会扎在基督的磐石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求你在这个地方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也祝福这里弟兄姐妹， 把生命平安加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真是能够看见你的平安是何等的平安，不是地上的乃是天上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不是论断，也不是出于任何的咒诅，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